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席地而坐？这是很特别的一集哦，我自己觉得这个氛围真的太棒了。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三位来宾。首先是来自高雄古道场的 Nora 以及阿翔，然后中间是来自龙月堂的飞。哦，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三位这样席地而坐，这我们也是刚刚突然决定的哦。本来想说录好客室，然后我们都是坐着，然后在沙发上或者在会议室，但是我刚刚就看你们表演的那个氛围就很棒，
适合放松一点的目标。
对，我就决定应该是我 坐下来融入你们这样。那先让线上的朋友知道，我们刚刚其实在台南的好日光景完成了一场表演，然后上半场是由高雄古道场跟就是阿翔跟 Nora 的演出，然后下午是结合飞的送播音疗。
是的。
不习惯拿个麦克风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自己当下这样体验，觉得哦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段，这样前后大概两个小时。对，然后就有各种情绪。那我想让线上的观众更认识高雄古道场以及龙月堂，那首先我想先请高雄古道场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好，其实我们在差不多十年前，我们是在2013年的时候组成，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大学生，所以我们一开始
推指一算，
透露年龄。对，那个时候我们是从街头开始，是从街头表演开始，然后一开始是在高雄的爱河，是一路从街头，后来才慢慢的开始有一些机会啊，然后一些商演的机会，一些专场的机会邀请我们，所以我们才慢慢的从户外走到室内。对，
那你们乐器，我刚刚发现你们乐器好多元哦，你们会用的乐器大概包含哪些？
其实我们最刚开始的时候只有非洲鼓，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平常听音乐其实也蛮多元的，就特别喜欢那种很大地的元素，很民族的东西，所以后来是从非洲鼓才开始加入那个澳洲的 didgeridoo。 对，然后加入 didgeridoo 之后又觉得我们好像需要一点有旋律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鼓居多，所以才加了这个
手碟
进来。然后这些东西都具足之后，又觉得好像还缺了一点什么。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来唱歌。所以就人生就加进来了。
好有趣的过程。而且刚刚我们还有一个框鼓，就是在飞的后面有一个框鼓，所以乐器就是从比较有节奏感的鼓类，然后再就是有旋律，再加上人声这样子，所以综合起来是一个很特别的元素。Thank you. 再来就是龙月堂的飞飞的乐器，算乐器吗？这不算乐器。
其实我最早是先收藏各种古董颂钵，然后发现哎，这个声音跟我们的人的意识，它会带你的意识去遨游到不同的世界。嗯，你可以去释放你的情绪，你也可以只是跟着声音，那个声音会带来一个非常稳定安抚的作用，就像 Nola 的人生一样，声音会带领我们的情绪跟心跳，还有大脑会释放一些激素，却让我们感觉到哎，我现在是安全的，我现在是可以放松的，我不需要再拿起我的警戒心。所以我是运用颂钵当作是一个媒介，然后带领着你不安或是焦虑的心情去平复下来。对，所以你说它是乐器吗？或是它是一个宗教仪轨的用具吗？其实它就是一个媒介，取决于这个颂钵师，或是这个比如说大部分人会称这个职业叫颂钵师啊，但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在分享一些美好的声音，去协助大家可以共振回到这个当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思绪都放在过去跟未来的担忧，很少在这个当下。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把我收集的这些好声音给分享出来。
那我觉得今天刚好结合了三位一起的演出好了，就尤其是我们今天表演下半场的部分，过往你们应该是分别有自己的不同的课程跟演出，那为什么当时会想要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怎样的契机？
其实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亲戚，然后看他们在玩的时候就觉得哎，颂钵如果加上手碟跟人声，好像可以把每个人的身心灵做一个整合。因为手碟它是一种节奏感，它会有生活的节奏，那人声它本身就有温度，有温暖的感觉，那颂钵又可以在意识上面做一些调频遨游放松的动作，所以当它的起承转合就会是一个更为完整的一个体系。那再加上他们有非洲鼓啊、迪吉里杜，那鼓类的话它会好像跟我们的心跳一起共振。那当你的身心灵它是都被共振到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跳脱时间跟空间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放下很多生活中的执着那跟不愉快，我们就觉得哎，这样做很不错。然后再加上一些泛唱，有些泛唱它其实歌词不难，像今天就只有三行，然后后面 Om Shanti Shanti 也就四行字而已。那 Nola 的歌声真的是会起到那种抚平你的心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那尝试了几次我们觉得哦，反应不错，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好像可以去推广这样的声音疗愈，所以我们也会把我们一些过往放唱的影片放在 YouTube， 就是纯粹想要去分享一个安抚安定的声音。
Thank you.
你刚刚只强调一个，比如说安抚、安定，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跟你们讨论，就是以音疗这件事情来讨论，就是现在大家真的都处于一个很忙碌啊，还是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在来参加你们课程的学员身上有没有一些观察？现在人的状态、
其实很有趣耶、欸。我觉得这个很好聊，就是大家会发现，在工作的时候，或是在路上来的交通，有时候要堵车，然后表演快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进来的时候是很浮躁的，他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一开始先听 Nola 唱，并没有让大家一起唱的原因在于说，我们需要借由声音先把大家的感官都抓在这个空间里面，而不是想着哦，我刚差点迟到，然后、我刚找停车位好紧张，这样去把那一些多余跟这个场所这件声音的活动不相干的事情先摒除在外，因为我们的大脑真的很喜欢开多核心去抓很多的事件、所以先借由一个没有声音大家是安静的状态带领大家到这个空间，然后再慢慢的用自己的声音跟乐器一起去共振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多维度的感官给开发出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扩展的，然后什么东西好像刚才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所有的东西就是当下这一刻是最美最好的经验。那个时候你的焦虑跟烦恼的事情它就被抛诸在脑后了，你就得到一个空白可以喘息的空间。
我刚刚也注意到说，像 Nora 在你们的创作里头，其实有蛮大部分是就是吟唱哼唱，然后你刚刚也有提到说有的有歌词有的没有歌词，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会想要，因为一般大家对于歌曲创作一定就是哦有旋律有歌词有什么什么这样一个段落，但你们的那个组合是比较特别，对你而言有歌词有文字跟没有，当时你们是怎么去定义或决定你要怎么去呈现一个创作的？
其实我最刚开始想要加入人声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因为音乐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直觉的东西，对，我可能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去依照一个流程写完一首歌，或者是事先想好我要写什么样的词，或者事先想好我要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坐下来写才作曲，就我发现我的方式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就我很多时候是一个感受一个直觉，然后这个旋律它就出来了，
就像你刚刚说的天海
对，
就是你说去花莲还台东的那个经验，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创作出那一首天海，对
对，然后我就有发现每次我的旋律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好像加什么词进去都不太对，我就觉得那它应该是要是一个很有开放空间的，可以让人家有可以去联想，有画面可以去联想，有空白可以给别人的。所以我比较多时候都是当下，有的时候是当下，但有的时候可能是稍微想好，就是一些吟唱，反而就是没有歌词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更可以让听众也带入他自己的某一些画面或是情境或是故事在里面，他就不会被我的歌词局限住。就是像因为天海那首歌就很有趣，有个小小的，之前有发生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这首歌其实在我还没有讲故事之前，大家听到的时候感受可能会不太一样，有些人会觉得哦听起来有点小小的悲伤，有点辽阔感， 有些人听到鼓声又觉得很快乐，就是每个人的感受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发现当我没有去讲这些故事，我也没有去讲我在唱什么的时候，大家可以激发大家很多的创 的发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我很希望，我很喜欢是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跟观众有互相激荡的一个感受一个体验。
那种感觉，因为我刚刚全程在场嘛，我会觉得好像我不是在接收你已经定义好的东西给我，然后甚至我跟你讲，我刚才偷偷 Google， 我想知道天海在说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文字，有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会被想要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后来你刚好你就阐述了一段话，我就觉得对啊，我干嘛一定要看到歌词？ 对，你知道一般人就很习惯我要 唱首歌有什么文字，然后搞不好当然也有可能我被文字吸引，我喜欢你呈现文字呈现那个意境，但是你给我们的是更大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感受。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玩，比如说你就讲一句说哦现在是 water drop， 你可以想象你在水里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就跟我的同事说啊我怕水怎么办之类的就是开玩笑，然后你又说哎、欸、也可以在草地里，对，就我会觉得哎、欸对，就是这样，就是虽然它的名字是 water drop， 搞不好我的感受是 fire 也说不定，对不对？就我觉得这样很棒。 想要请这位男士说说话，因为你一直说如果采访然后喉咙就受伤，喉咙长茧子了，我就是要让你说话。哎，我觉得阿翔的角色很特别，就第一你的乐器很特别，你要不要聊聊你那一根在镜头前很大的那一根，我觉得那个好特别哦。
这个叫做 Didgeridoo， 它是澳洲原住民的乐器。嗯，对，然后他们是在传统的各种仪式祭典做伴奏的使用，然后也会搭配木棒啊，还有唱歌，还有跳舞。嗯哼，对，然后也有人说它可以把一些人的负面能量把它吹出去。
哦，对，所以你是一个很健康的小孩，
还算健康。然后这对在医学方面的话，他们说可以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
医学吗？
嗯，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对，
你上次来 rehearsal 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你肺活量已经超强的。
对，它里面有一个很比较有名的技巧，叫做循环呼吸法。
哦，
你学会那个技巧之后，你就可以不停的吹。
真的、哦？
对，都不会断掉。
这感觉你刚刚就几乎没在吸气吐气的感觉，就是一直吹这样子。
对，嗯、就。不要被人家发现、
啊、不要被人家发现。对，因为我觉得这些刚好这一个组合的乐器，好，当然颂钵可能是一个媒介也好，就是你们用的这些乐器或颂钵都很在市场上或在现在社会上是真的是比较特别的、哦、不像大家可以理解比如说钢琴啊吉他啊，然后一般的鼓啊 Bass， 我觉得刚好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更认识这些乐器。那比如说像你们在表演当中，尤其你看你会打哦，你在那你们两个那个鼓点真的都超准的耶，超厉害，然后你一边唱一边打这样子，然后又慷慨激昂这样子。真的，我在后面就跟着你们摇啊摇啊摇啊，有时候就是又很疗愈很迷人，然后你的声音就是很轻柔很好听，然后那个高音这样抽上去这样子，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听听就是你们结合的演出，我觉得真的是 有各种情绪，有很轻柔很疗愈，也有很振奋。我都觉得当非洲鼓出来的时候，那个节奏感觉出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引导的力量把我往前拉着我往前走，我觉得那就是个人的揣摩啊，大家个人的诠释这样。那我想要再回来聊聊音疗这件事情，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在学员啊很多学员来上你们的课，在课程中比如说过程中或者是大家比如说你们会用各种不同的乐器去疗愈大家，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反应或是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如果是我们三个人就是做一个很完整音疗的时候、嗯、我们前面确实像你说会先用鼓，我们会先用最低音的乐器、嗯、我们两个会打萨满鼓，然后阿翔会吹地基里度、嗯、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身体有没有人听过那个女娲不是捏土造人吗、嗯、我们需要大家先从土壤里面先去接地共振你的身体层，然后再慢慢的加入颂钵。那颂钵有大的跟小的，它其实每一个颂钵的声音它都会呈现一个几何结构，跟身体有不同的共振层面。所以像大的钵它可能是比较你摸到的身体层，小的钵它比较偏情绪的部分、嗯、那在我们的音疗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会 cue 阿翔去拍手碟，像今天也是，我觉得、嗯欸、阿翔可以加入手碟了，
好像有点被唤醒的感觉。
对，就是你、哦、因为你的意识已经遨游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 每个人他的感受不一样啊，每个人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所有的经验都是不同的方向嘛、嗯，那当大家飘到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节奏带大家回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那它的律动就会把你慢慢的有一种正向往上爬。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有的我碰过有人就说一来就说哦我失眠，然后说我有忧郁症，好，就说我最近会有想要就是比较糟的念头出现怎么办，我说其实都没有关系，音疗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放开你自己、嗯，让你自己是愿意去疗愈自己的，只有你愿意去疗愈自己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声音的陪伴才可以真的陪伴到你。如果你今天是拒绝这个陪伴的话，那我们再怎么陪伴你，你还是抗拒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解开你的心结。可是身体很有趣，身体它会跟着鼓声然后跟着颂钵声音，它会自己先去放松。所以很多人会跟我说，尤其是那一些比较像主管类型的或是妈妈有很多小孩的、每天都在想说上班要来不及了，然后接小孩又来不及怎么样，他有很多焦虑、嗯、睡前也是焦虑，所以你晚上大脑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四肢是僵硬的，所以真的会长期睡不好。可是来到整个音疗的过程的时候，他们会说，我跟你说我的大脑一直在想事情， 可是我居然听到我自己打呼的声音。嗯，哎，那其实是因为因为我们现在都长大，然后有点害羞，所以听到鼓声或非洲鼓的时候，你不会在那边自己很大的律动。可是小朋友会哦，像他们两个在爱河啊，或是台旅这些地方，在拍鼓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是很自然的在那边跳。那大人虽然有点害羞，可是你会发现他头开始在摆，脚开始在动。
嗯，真的，刚刚你们在中间应该也是你有一段对话，你就说什么都是让他出来，然后什么不好的情绪让他出来，然后其实我就会在后面想要摇动，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就觉得、大家都不动，然后你们我忘记刚刚是飞说的一段话还是诺人，就是你我那时候就觉得对耶，虽然我们好像就是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然后听到音乐，但大部分的人会被一个好像社会给我们的壳吗？还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定义、一个模样？好像我现在在外面，我不应该那样子动。然后可能我们长大
会把自己包住，然后不好意思去让身体流动。
没错，是我是大人，我不该像小孩那样吗？还是我那时候其实自己在后面就有一段这样的思考，说对耶，因为有时候像我们之前这边也有几场音乐会举办过，你就觉得大家就是这样。然后想说音乐会不就是应该，然后怎么这样之类的嘛？可是。就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已经有点把自己像你刚刚讲把自己包住、禁锢住还是封闭住了、那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这个自觉，然后透过声音这件事情慢慢让自己敞开，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人比如说好假设我现在真的要去上好飞的送播音疗课程好了，或者是我想要上你们比如说有教手碟各种不同东西，大家对于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是有一个期待的。我刚刚在后面啊，对不起，我刚在后面好像想太多事情，就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去参加或者我要来这场表演，我一定要疗愈我自己，我觉得不要有这个期待、就是这样好像反而你又限制住自己了齁，对不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每次都会跟大家说不要期待你上一次音疗的体验、这一次会重新复制，每次都不一样。
但我会这样讲是大家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哦，我去看医生我哪个东西就要我的牙齿就要好我的什么病就要好，但你越用这种期待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好像一个目的一个目标来到现场，我觉得那个压力是不要说压力反正就是有一个东西压着你，
已经有个既定的想法了，会限制你的体验。
对，真的就是限制体验，然后反而你不要去想太多。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想要去学捏陶，我想要去学画画，我怕我画不好，或是我来听我会不会真的我会不会我一直脑袋都我就是无法放空，我就是绝不会静坐。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像要学习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哈，应该是放开，让我们多去接触不同的东西，然后去发现自己。好，阿翔，你觉得呢？
像阿翔一样放空，
我就要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离你有五公尺长。对啊，我阿翔觉得呢？对啊。
没错，没错。
其实我刚刚有注意到，比如说像中间在送播的过程，其实阿翔眼睛是闭起来的，然后你眼睛有时候也是这样，只是你们都是融入在一个环境里头。那我觉得今天自己很特别，我们不知道教大家做什么，因为我相信大家会透过我们的podcast， 就是不管是 podcast 或是我们 YouTube， 就会听到很多我们刚刚的一些音乐的片段。但我觉得从中就希望大家多接触一个东西，多认识一个东西，一个媒介也好，一个音乐乐器也好，然后不管是乐音，不管是声音啊，环境的声音，还是透过你们三位组合出来的，我觉得大家多接触，多认识，搞不好你会找到一个新的生活的可能。对，我又想到我一个问题要问，这是什么？
好，这个很重要，
帮他拿一下麦克风。
这个叫丁小。
你帮我把麦克风接近他，
让我们敲一下。这个每次结尾的时候都需要它，因为送播真的会把你带到意识很深层的地方，就像今天大家都有点起不来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敲一声大家就醒来，有时候可能要到三次大家才会从很遥远的那个意识的国度然后飘回现在这个空间。所以它是起到一个唤醒的作用。
唤醒、
就是、一个声音让你知道说好，你该回来这个当下了、不要再迷恋刚才的那种很深层的放松了，还是要面对现实。
那我觉得刚刚真的大家有点爬不起来耶、就是我很喜欢 刚刚我坐在后面这样观察大家，你知道有些人一开始就是还是这样正襟危坐，我想你们经验一定很丰富，有的人已经放很开，他就已经知道，他就把瑜伽垫拿来就已经躺在那里躺平的，但是你就发现哎，还是有些人是坐在那边，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有点坐不住，然后最后就
是身体是扎是诚实的，身体会先去放
空，对，他就开始瞧位置，然后就看一下左右，然后就还是给他躺下来了，然后我觉得超可爱的。对，我就刚我自己虽然很想也跟着这样睡着或怎样，但是我就在观察大家的反应。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三位的一起联合，我说演出好像不对，说课程也不对，没关系，大家各自定义你们自己三位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你会带大家把安定的把那个比较浮躁的心稳定下来，然后透过颂钵，透过手碟，透过 Nora 的人声吟唱，然后慢慢的带入大家去一个不同的世界，让大家进入自己疗愈自己的过程，然后再慢慢的透过手碟，透过旋律，透过刚刚说是什么
叫丁莎
OK 丁莎，然后再把大家唤醒，然后回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现实的世界，
对，我们还是要回来，
要回来，一定要记得回来哦大家好啊，那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就是欣赏了 一个下午非常精彩的表演跟很棒的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有机会跟三位坐在地上这样子在好日光景这样聊。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三位的时间，
谢谢大
家，好，各位各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那我们再次感谢来自高雄古道场的阿翔跟 Nora 以及龙月堂的飞，如果对他们的音乐啊课程有兴趣，欢迎到 Facebook 或 IG 搜寻哦，那我们好客室就下次再聊，拜拜。